那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从你而来的悟性跟智慧。主啊，求你的圣灵透过你的话语启示，让我们知道主啊，哈巴谷书在当时你透过作者的一个原意，主啊，让我们可以贴近你的心意。主啊，愿圣灵在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哈巴谷书一共会有四堂，那我打算呢，今天我会讲就是一个背景的介绍。对，因为我特别觉得就是先知书哦，他们一上来就是哦，神启示我，神漠视我什么。对，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就是先知他所当时的一些背景的话，我觉得可以更贴近他在当时为什么神要启示他讲的这些话。那讲到哈巴谷书呢，就是其实小先知书我一律都不熟，对，但是它里面会有很多很经典的名言，可能大家会听过，比如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天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还有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会讲说，我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会很熟的，就是最后面那一句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对，然后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救我的上帝喜乐。当然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因为后来就是马丁路德把它变成好像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号一样，就是因信得生。对，所以我们在这次的课程当中，我们都会陆续谈到这些重点。好，首先呢，让我先就是带大家看一下整个经文的一个概览。哦，因为其实我还没有准备这堂课的时候，其实我对哈巴谷书真的是很陌生。对，所以呢，如果你们手头上有自己的圣经，鼓励你们拿自己的圣经。那如果你们没有的话呢，就是我有帮你们预备了，就是我印出来的这个是三章的经文，对。然后呢，你们可以自己在上面画，这样子。好，哦，好，那我们就先整个走过一次。好，第一个呢，因为这样的分段呢，其实是一般来讲就是跟很多的学者的分段是差不多的，因为哈巴谷书它其实它的大纲跟段落非常的明显。那相信如果你们回去读过几次之后，我想你们的分段应该也会差不多。对，好，然后呢，第一节其实就是讲那个一个标题，就是先知哈巴谷所得的漠视。对，然后呢，接下来你们可以在第一章的2-4节这边，好，我大概帮你们分了一下，这边呢是指哈巴谷他所提出的第一个怨言，或者是说他第一次向神提出的一个质问。这边主要谈到的是他问神说，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是南国的先知了，所以就说他问神说，为什么你看到犹大国的这些恶行，但是呢你完全没有任何的作为。这是第一段。然后呢，紧接着在第一章的5-11节这边，神就回答他了。他说，我会兴起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广义的来讲，就是我们后来会看到在但以理书，他就是巴比伦。神给他的回答就是说，我会兴起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大。结果这下子不得了了，就是那个哈巴谷他一听就又开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一个公义的神，为什么你会使用比我们更恶的巴比伦人来惩罚我们？我们是很坏，我也期待你做些事情，但是你为什么要用比我们更坏的加勒底人来惩罚我们？这是哈巴谷的第二个提问。紧接着呢，神就又在回答他说，你放心，巴比伦的恶我都看见了，所以呢他们也会接受刑罚。然后呢，这边很有名的就是那一句，唯一 人因信得生。好，然后呢，第三篇我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因为第三篇整个是哈巴谷的一个祷告。他突然在第三章之后呢，他就是开始祷告，然后甚至后来他用信心跟喜乐来回应。对，好，所以整个哈巴谷书的三章的段落大概是这样子分，可以吗？就是哈巴谷提了两个问题，然后神一一的回应他之后，第三章哈巴谷好像发现了什么，然后他向神献上了一个重新发出的一个祷告跟盼望的一个喜乐。好，那我们呢，就是大概整个经文这样看过之后，这是我自己的笔记，就是假设我还没有很认真查考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就会想，那哈巴谷是谁？哦，因为呢，其实圣经里面好像在旧约没有看到有其他的书卷提到他，然后呢，他为什么要向神提出质问？然后加勒底人是谁？那时候我还不清楚他就是巴比伦人。好，然后为什么神说他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太人？那其实这个部分其实也同样是哈巴谷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章对我来讲，就是我还在试着去揣摩，就是说为什么当哈巴谷听到了就是神给他的回应的时候，他可以从一开始的哀求、抱怨、质疑，到后来他却转为欢心。是，如果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就是第三章的十六节。第三章的十六节我觉得很精彩。第三章的十六节的后面哦，他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就是你可以想象说，就是那个诗人心情的转变，你知道他那个时候好像完全就伏在上帝的面前，然后后面他甚至发出那种赞美跟喜乐的心，你知道对一个即将知道大难临头的人，他居然还可以这样子祷告。对，这是我很渴慕知道的一个秘诀。好，那我们呢会在下一次开始，我们才会进入逐章逐节的一个查考。那在进入这个之前呢，我想带大家看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讲说就是读经它其实就是有观察、解释跟应用，但是我们在观察跟解释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从历史跟文学甚至是神学的一个脉络里面帮助我们更加有一个多重角度的方式来看这段经文。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巴谷是谁。哈巴谷呢，其实我刚刚有讲，就是说其实圣经对他来，就是圣经里面的正典里面呢，其实没有特别去谈到就是哈巴谷这个人。那甚至呢他自己在这卷书当中，他也没有去介绍说他的父亲啊、他的支派啊、他的家乡是哪里，都完全是没有的。对，那所以从这个很有限的线索里面呢，我们只能够从就是哈巴谷书他本身的经文，我们试着就是来查证。那第一个，如果哈巴谷就是这个原文的话，它的字根啊，希伯来文的字根是出于拥抱，所以我们大概只能够往这个方面去说，哦，好，他的名字可能有拥抱的含义。然后呢，从那个三章里面呢，比如说第一章第一节，他这边就是讲说先知哈巴谷，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第三章的第一节，他其实也是讲先知哈巴谷。所以呢，其实这里面哈巴谷他自称他是什么？先知。对，当然这种的话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是很少见的，然后呢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三章的第一节后面他说什么调用什么琉璃歌 对不对？调用琉璃歌，然后呢，还有第三节跟第九节后面都有那个什么一个细拉，对不对？它会有细拉，对。然后呢，还有就是第三章的十九节最后面他说什么？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那像我们刚刚讲说琉璃歌或者是细拉，那这种呢其实就是指在诗歌里面它可能是一种调性，或者是讲说是一种音乐的注记，想说、哦、这个地方要拉长，这个地方我们要有一个转折，这个地方呢是副歌，类似可能是这样的作用。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他在三章十九节里面他讲说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所以我们在判断说他有可能是属于在立位人然后在圣殿服侍的，对，所以他可以直接、把这样的一个祷告诗歌，对，然后交给敬拜团来使用。好，这是我们从经文本身去猜测他的身份。那写作的对象是南国的犹大，对。然后有人说有些学者，当然是后来的学者，会讲说他是先知中的约伯。那为什么会有学者这样子的讲论呢？是你们知道在旧约先知里面，他们通常是作为以色列神跟他的百姓之间的一个中保，所以呢通常是百姓他们偏离了正道之后，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先知呢就站在中间，然后就要督促，然后要提醒百姓要回转，对吧？但是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哈巴谷他好像是一个相反的，你知道吗？他不是站在神的角度去对百姓说话，他好像是站在，你知道吗，百姓的角度去问神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就是一般来讲先知的处境就已经是很危险的，对吧？他要讲一些连百姓都不喜欢听的话，对。但是他哈巴谷在这边他甚至站出来质问神说，你告诉我你有什么不做。好，神回答他了，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对，所以有人就是把他叫做是先知当中的约伯。好，那写作期间呢，写作期间就是我们也来学习从经文本身当中的一些描述，我们试着来就是猜测参考。好，首先呢第一章的二到四节里面，其实他简单的形容就是说当时他们整个国内的环境是充满什么，充满强暴，对不对？然后呢第四节他说律法放松，谁会有律法？当然是神的百姓。所以他在二到四节里面他主要就讲自己国内的状况。 OK、哦、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一到六节，因为神告诉他说什么，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我们当然从之后的历史的草稿里面我们知道他入侵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在主前597年，你们知道就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 OK、哦、好，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我们可以来猜测的是，如果你从第一章的十四到十七节这边，你知道吗？比如说他会有形容那个巴比伦人的一些残酷的作为，他说你为什么要使人像海中的鱼，然后又像没有管辖的爬物，然后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的那时候就是亚述还有巴比伦这些大的帝国，他们在战争的时候对待敌人是非常残酷的，就是他们有考古学家就是从那个壁画上面看见，然后他们对待敌人是把就是用钩勾住他的那个口跟鼻这样子整个带走的。对，所以呢就是说其实如果是哈巴谷这样子就是被歧视的话，你知道吗？就是哈巴谷他可能有听闻过，虽然那时候巴比伦当然还没有入侵到那个耶路撒冷，但是呢可见巴比伦那时候已经兴起了， 而且可能就是在当时的中东的那个世界里面，他已经被广泛的注意了。对，所以呢，我们从这几个点里面，我们去猜测说，哈巴谷他写作的时间有可能应该是第一个是在就是南国的末期，南国的末期，然后因是在靠近约雅敬作王的期间，然后呢是在加基米斯战役之后。为什么加基米斯战役之后呢？因为当时的就是巴比伦，他是在尼布甲尼撒作王的时候，他在这个战役里面他击败了亚述跟埃及的联军，所以他整个在那场战役里面，你知道吗，他是完全的变成是中东的霸主。对，好，那当然这是事后的推测，我只是从很多的学者的论点，我自己去觉得这是我比较觉得倾向，觉得是可靠的倾向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南北国他们在那个地区的局势是什么。好，其实在南北国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面对的强敌有很多，南边呢是埃及，哦，然后呢北边呢是叙利亚，叙利亚那时候叫亚兰，对，然后呢当然就是还有亚述，亚述是比较早兴起的，然后呢之后是巴比伦兴起之后，他灭了亚述，对，所以呢你可以想见，就是说那时候南北国时期会有一些动乱，是因为他们其实在是整个强敌环绕。OK， 好，
等一下，看我写到哪里去。
好，那接下来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南北国的历史。对不起，因为我就把你们当作是我的处境，因为我对那个南北国的历史很不熟悉，所以我就带大家简单复习一下。好，以色列呢，他在所罗门死了之后分为北国跟南国，对不对？然后呢北国呢是以色列，然后南国叫犹大，然后犹大呢他还是一样是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然后以色列呢他们就建立了首都撒玛利亚。然后那个时候呢北国盛行偶拜，那个偶像崇拜，所以呢我们会有印象当中就是那个什么以利亚先知，有没有，他不那时候不是就起来吗？对，然后呢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小先知，像阿摩斯啊、何西亚，他们都曾经强烈的谴责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社会的不公义跟百姓的一些崇拜的偶像，崇拜偶像的一些行为，而且他们那时候曾经发出预言说国家会面临一个灾难，所以呢结果呢就是预言就应验了，就是在西元前722年的时候亚述他就入侵，然后呢就攻陷了就是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然后抓去了很多的以色列人。其实那个时候的南国那时候呢是西西家作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曾经想要起来反抗，但是呢那时候呢他反了，因为这个样子失掉了大笔江山。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先知以赛亚，他其实有南国的先知以赛亚，他其实有起来做一些预言，他安慰，他说你们那个北国现在已经因为他们所做的恶，但是就是灭亡了，但是他鼓励说南国的那个犹太人，安慰他们，还是要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不要像北国那样作恶，你们要回归神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那时候呢有一个很坏的王叫马拿西，这个王很坏，因为在那个列王记下24章3节曾经有讲到说，这祸我念给你们听，这祸临到犹大人，这个祸是指说以后南国会被加勒底人灭亡的这个祸。 城南是耶和华的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所以那时候呢，就是在马拿西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借着先知呢，已经告诉犹大人了，说你们所做的恶实在太坏了，将来会有一个国起来把你们给灭掉。好，然后继任的呢，继任的是约西亚王。其实南国没几个好王，虽然比北国好很多了，但是呢，接任的约西亚王他是一个好王。他呢，他除掉丘坛偶像，然后呢，圣经是这样形容他的，他说在约西亚之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守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呢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的。好，那接下来呢，重点就是下一个王约哈斯约雅敬。约哈斯做王很短，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其实已经成为埃及的附庸国。那时候亚述那时候那个巴比伦还没有打进来，然后埃及呢在他们的南方是一个很强大的国。然后那时候呢，约西亚他本来想要阻止那个埃及去打亚述，结果呢没想到他反而自己战败，然后就死了。所以从此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约哈斯，然后还有就是约雅敬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成为埃及的附庸国。但是呢，其实约雅敬在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完全不像他的爸爸就是约西亚一样，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个非就是一样，就是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对，好，然后之后约雅敬西底家，然后之后就灭亡了。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几个重点，就是说这个哈巴谷他预言的那个年代，我们猜测就是因为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对吧？然后呢，他是在612年的时候就是被攻陷的。然后呢，加基米斯这个战役呢是在605年，就是等于是巴比伦那个时候就大胜亚述跟埃及的联军。对，所以呢我们就在猜测说，就是哈巴谷呢应该就是差不多是这个年代。对，然后是约雅敬当国王的那个时候。所以呢从这个历史就是让大家知道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好，然后呢这个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巴比伦他们打败埃及跟那个亚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役，加基米斯的战役。好，这个呢是他们找到的一些相关那个时期的一些战争的一个壁画，就是用弓箭啊，连看起来装备好像还不错。你知道那个时候等同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西元600年的时候，对。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在哈巴谷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他其实已经听到了，就是有一个非常残酷的新的帝国巴比伦的兴起。对，所以那时候当神说他会兴起加勒底人的时候，他才会这样提问，说你怎么可以用一个比我们更凶恶的、更不义的人来惩罚我们？好，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部分。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说那个后来巴比伦就攻进那个耶路撒冷之后，应该是586年、587年 BC。然后呢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对不对？但于那个时候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对，好，你看哦，这个路线这边是什么？ 加勒底的吾尔。你们有想到什么吗？在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他说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就亚伯拉罕，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出了加勒底的吾尔。所以呢，你知道吗？就是他拉跟那个亚伯拉罕，然后他们那时候是从这个地方，然后准备进到什么神应许他们的应许地。那个是在西元1925年的时候，所以在差不多将近1400年之后，同样的路线，相反的方向，他们又被掳回去。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在想说，当那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当他们坐在树下，那时候他们才开始慢慢悔改，然后开始读神给他们的话，妥拉。我在想，当他们读到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的时候，然后他们的想法会是什么？因为上帝当初借着呼召亚伯拉罕出吾尔，然后进到迦南，但是呢，他们却是因为不再尊神为大，背弃上帝跟他们列祖的约，然后相同的路线，他们被带回来。当然70年之后，上帝照着他的应许又把他们带回应许之地。对，但是我在想，就是上帝在这边是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哦，我相信那时候被掳去的那些犹太人，当他们读到创世纪这一段的时候，哦，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思想起为什么他们要做出背叛上帝的话。对，好，然后接下来呢，其实我讲得很快，我快讲完了。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那个到目前呢都被视为是那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就是空中花园。这个是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王他所建的。记载是说他这个呢空中花园一共有7层，所以呢他盖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每一层呢它就是梯形的，然后呢当中啊什么小桥流水啊，然后最主要的是就是会有一些奇花异草。那你们这个会很稀奇的原因，不只是它是七层，你知道巴比伦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其实是本来是黄土一片，那他为了要取悦他的皇后，他皇后是我忘记是哪个地方的人，好像伊朗那个时候的那边的人，所以呢那个他就盖了这个空中花园。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他的国力有多么的强大。好，然后再给各位看一张图，这个呢是也是巴比伦他那时候建的一个巴比伦城。根据那个记载，就是说这个城的高度有100公尺，然后城的厚度呢有25公尺。像这样的门哦，像这样的门一共有250个，是铜门。那各位看到的这个呢，是现在是在德国柏林的一个博物馆。对，他就把它剩，好像就是这个是保存的比较好的门，他们就把它搬过去。所以你有历史学家说这个是历史上被最壮丽的一个城市。哦，然后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就是说为什么在但以理书那边尼布甲尼撒他曾经夸口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你还记得那时候尼布甲尼撒那时候曾经这样夸耀，但是他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变成野人了。对，可是其实他在国势强盛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可观。 OK， 好，那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就是巴比伦他的当时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当时整个就是犹大的地方，它整个当地的一个宗教跟社会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在讲说，就是哈巴谷呢，第一章的二到四节，他所讲的一个场景哦，就是说可能是在约雅敬统治的一个期间。然后约雅敬呢，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他是埃及的附庸国，他是埃及的尼哥二世哦，所立他为国王的。但是呢，他其实所以他那时候要缴很重的税给宗主国，就是埃及。对，但是约雅敬这个国王他。没有痛定思痛，你知道吗？然后呢，他还就是说，就是浪费金钱，大兴土木，然后强迫人民劳役，然后为自己建造新的宫殿。所以呢，他在当时就引起耶利米严重的指责。耶利米跟哈巴谷他是同时期的先知，哦，所以呢，这一段呢是在耶利米书那边讲到的。讲到那时候就是约雅敬的情况，哦，论到就是那个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是这样讲，因为呢他就是大兴土木，然后呢又不给工资，苛刻劳工，对，那明明国内已经生不了生了，就是没有办法聊生了，然后呢他还给人民那么重的赋税，对。然后好，国王已经是一个不义的王了，但是那时候的百姓呢，那时候的百姓是怎么样的呢？好，我们从那个耶利米书44章16到18节、哦，这边讲到说约雅敬他没有跟随他的父亲，就是约西亚，就是他的宗教的一个改革，然后呢，底下的下面的百姓，底下的百姓也是这样，你知道吗？你看他讲到说，他说他跟耶利米讲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因为呢，17节后面，你知道吗？我们呢，我们要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吃饱饭，享福乐。不见灾祸，所以那时候的整个的就是犹大帝，我是说从国王上梁不正，你知道吗？下面的百姓呢，你知道他们也会就是还是随从就是异教的风俗，对，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拜这些异教的天后，他才会保佑我们，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当宗教败坏的时候，异教风俗盛行的时候，其实整个的结果就是社会不公义的情况难免就会一直产生，对，那也就是当时哈巴谷他向神提出的质疑，因为哈巴谷是先知，他当然知道说他们以色列他们犹大人还是上帝的子民，虽然我们你知道吗，上梁不正下梁也歪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虔诚的后裔啊，我们还是属上帝的百姓啊，上帝你为什么看着这些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好，所以是哈巴谷在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跟宗教社会的背景下，他发出了这些疑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是先简单跟大家讲，就是说在哈巴谷书里面，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它主要几个重要的神学的信息里面讲到的，就是说公义的神，这是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你就是公义的神，你不是像异教文化的那些神，他们是只要交奠祭给他就保佑谁，但是我知道你是公义的神，但是你怎么可以容忍这些邪恶存在？但是神回答他说，神的公义跟公理一定会得胜。然后第二个神学的信息是罪恶当中带有毁灭的种子，对，就是当哈巴谷提出的第二个疑问的时候，就是说你怎么可以看到这些巴比伦这么残暴的人来管教我们， 但是神的回答是说，这些人的残暴，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说，他一共有五祸，他不仅是看到他们的恶，他也为他们预备了祸。对 ，OK，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但是这个信是谁的信？我们会在下一次或下下一次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哈巴谷，他在第三章的时候，他跟神的一个回应，他安静他的心，他知道即使在大难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可以安歇等候，而且他是怀着喜乐跟盼望的心情。好，今天的课程非常的快就进行到这边。好，我就提早下课了，可以吗？好，那我们就一起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有你完整的话可听。
是，
主啊，谢谢你借由哈巴谷书，让我们看见，主啊，在那个世代，先知所提问的，有时候也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问题。
嗯。
有时候我们眼见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的所处的环境当中，主，有许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也曾向你提出呼求，公义的神，你为何能够眼见这些而不回应？而当我们看到恶人好像在他的所做的事上没有得到立即的报应的时候，主，我们有时候也会心怀不平。主，但是我们愿意学习，就像你启示哈巴谷一样的。主，我们知道这一切，主，你都看见。主啊，这一切也都在你的计划当中。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学习，明白你的心意。主啊，知道你是在一切掌权作王的神，因此我们就在你的里面能够有安静，有等候，而且我们是以喜乐跟盼望的心。主啊，因为知道你对我们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的是叫我们末后的日子有从你而来的盼望。主啊，我们就轻看目前的羞耻。主啊，因为知道，主啊，在末后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大的荣耀。谢谢恩主，祝福主啊所有今天主啊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主啊，愿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更新主啊他们的生命，满足他们对你饥渴沐浴的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